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到六章十二节，找到请听我来读。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实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卜庙，放在大卜的旁边。次日清早，雅实突人起来，见大卜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卜人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卜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卜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卜的残体。因此大卜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实突大卜庙的人都不到大卜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雅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甚自伤。雅实突和雅实突的士兵都是如此。雅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卜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么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甚之慌。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城，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都甚的滋伤，合成欢呼呼号，声音上达于天。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么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运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弄五个金雉仓，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的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资商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因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孵饿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肚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放在约柜旁，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边界到伯斯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 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抛在车上，将牛肚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支仓的像的夹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圣经读到这里，那我们预备心来领受神的道。今天早上是本堂约翰牧师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神显明荣耀，我们请约翰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能够一同再次的来思想神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今天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在周刊里面可以参考，如果有少年人小朋友也可以看后面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笔记。我们上次说到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打败仗的时候，写明一个事实，就是没有神的话很久了的时候呢，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走样，怎样的走样呢？当他们遇到挫折就显明出来，这个打败仗只是一个挫折，不过显明的是他们的那种问题，他们怎么看待神。我们也可能有这个倾向，第一个，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的倾向是责怪神，对吗？神，你为什么害我，害到我这么惨。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谦卑我们自己，我们反而是进一步的来威胁神，你一定要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当然最后我们甚至好像非利士人，可能像他们一样的迷信到一个地步，我们坚持自己的那种人为的想法关于神是对的，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来认识这个真实的信仰呢，通过上一次我们了解到，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神预备苦难给我们呢，不是害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这个苦难神的心意是什么，照着他的话，不是我们的那种想象。最后我们说到，如果要防备这个迷信我们要超越这个一知半解的信仰，不要让非利士人还以为神是众神，很多个神不是的，一个神，不过我们要很殷勤的不断的去认识这个神，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来明白他是谁。所以我们就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柜被掳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柜被带到非利士人的城里面去。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我们在华文也有这个语带双关我们比如说每次过年这个华人新年，对吗，都有那种祝贺词我觉得挺好玩的，等到这个羊年呢就说是喜气洋洋祝贺。牛年怎么个祝贺法呢？我要看上网看一下叫扭转乾坤这样也可以。我说 OK， 那我们就笑了。不过如果你是犹太人你看到今天的经文，或者你听到有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也会笑的。因为呢这个作者他不只是我们说一个名导演，对吗，他也是一个名作家他用很多这个谐音这个同义的一个观念。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到不断的作者说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这个非利士人的身上，耶和华重重的攻击他们，这个重重就跟最后非利士人的那个解答在六章五节，我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那个荣耀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看到那个作者的那种讽刺，对吗，当神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最后他们没办法，他们要把神的荣耀归给他。那就好像今天我们同样一个观念，这个荣耀跟这个重重的观念是为什么是一个相同的观念呢？我们可能听到一些人说你不要小看或者轻看那个人他很有分量的。 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很有重量啊。所以这个荣耀的意思就是这样，耶和华是有分量的。那以色列人可能迷信的看待他，非利士人可能以为他不是一个真神。不过神呢，今天要示范给我们看，他是怎样的一个有荣耀的神，他是怎样有分量呢？那通过三件事，那今天通过三件事我们来了解，当你说神有分量，当你说神有荣耀的时候呢，那他是怎么告诉我们他有荣耀？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告诉我们呢，他是独一无二的神， One and only， 独一无二。上回我们说到，这个约柜被掳了之后，非利士人把他带到哪里去？当然是带回他们的这个神叫大衮的这个神庙里面去。那这个大衮神，先讲一下非利士人的神啊。这个大衮神呢的这个形状呢，据说是半人半鱼啦，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不过不是美人鱼啊，所以不要误会啊。虽然可能概念上你以为可能是这样，那他是很凶恶的。那非利士人呢，不只是相信这个大衮神，非利士人就跟周围迦南人一样啊，是众神，很多神的，在他们的神庙里面呢，可能有好几尊的那个神像，五尊、十尊、二十尊，都我们不知道。不过，总之这个大衮呢，这个半人半鱼的神呢，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呢，是老大，他们众神当中的这个老大。所以当这个约柜啊，他们被抢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放在大衮神的旁边？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对他们来说呢，这个观念是这样的，当我非利士人把你以色列人打赢了，那然后我就把你的神，他们以为这个约柜是以色列人神，抓到带到我的庙里面，那我的神的庙里面呢，他是老大，你的神呢，这个耶和华呢，我给你面子，让你在我的神的旁边做老二或者老三都可以，反正我也不排除你的神，因为我是众神的嘛，我相信很多神的，加一个无所谓，只是你的神比我的神小。那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给你面子啦，让你耶和华做老二或者老三啊。不过当然我们了解对吗，其实不是非利士人赢了，而是耶和华离开了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输了。可是那耶和华怎样证明他才是老大呢？这个大衮神其实不是老大，那他怎么证明呢？非利士人第二天早上就看到，哎呀，怎么搞的，我们的大衮神扑倒在这个约柜的面前呢，糟糕，是不是昨晚上刮风有点大，把我们的大衮神推倒了，快点快点把他扶起来哦，扶起来放回原位啊，不然很不好意思的。然后我们第三天看来没学到功课，看糟糕，进来看不只是扑倒了，这一次连头跟手都在这个约柜前折断了，糟糕，怎么办好？你们快点来，你们快点，你拿这个头，你拿这个手，你们三个搬那个身体，我们快点把这个大衮神搬到那个修理神像的老张那边去，叫他快点把他撵起来，下个星期过节要需要拜他。那我们觉得这个很糊涂啊，这些非利士人怎么经过这样还不了解这个其实真正的老大在这个庙里面呢，不是大衮。那可是我相信我们呢学到一些功课，当你看到这个作者这样讽刺这个非利士人的糊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应该那么的糊涂对吗？我们应该学到，哦，这个作者在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啊，原来如果是老大，如果是真神的话呢，有两个特点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通过这件事啊，告诉我们真神是自有拥有的 self-existent。 那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呢？要说明的，那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啊，如果我依靠我靠某一个人或者靠某一个东西，基本上呢就是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人比我大，所以我还是要靠他嘛，对不对？那不过如果真神是最大的话呢，老大嘛对吗，那他就不可能像大衮一样 需要人把他扶起来，需要人供奉，需要人来敬拜他。他不依靠任何东西，他才是老大，他才是那个真神。那耶和华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吗？那个大滚，他还需要人扶起，他还需要人把他粘回去哦，因为他会折断的。耶和华的约柜安静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用说，因为他谁都不靠。圣经告诉我们了，反而是万物，我们每个人都靠他的，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这个神，我们都在靠他，靠他生活。那当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老大，真正的老大其实没有老二的，真正的老大只有一个，真神是唯一的。那你可以大滚庙里面五尊神像，十尊、二十尊、五十尊，那不过其实都不是真的，真神只有一位。如果是老大，他就不靠其他的人，其他的神，反而一切靠他，只有他是神。那这个就是神在约柜，这个约柜在这个大滚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事实。那我曾经啊，就说到，这个就好像一个国家嘛，一个国家元首只有一个，对吗？如果元首有三个，你就问哪一个才是元首？我就有一天觉得，也许我说错了，我就快点上网去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啊，不是一个国家元首来统治、来管理。后来我查，惨了，真的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瑞士。我原来瑞士没有总统，也没有总理，他们是由一个所谓的一个理事会啊，联邦理事会 Federal Council 七个人的理事会来管理。说惨，我的这个例证不能再用了。不过我再进一步的查，连瑞士的这个联邦理事会虽然有七个人，还是有一个主席的啊，所以那个道理还是一样，一个主席在主持这个会议，在帮助大家做那个决定。不然的话，你看七个人，你看我看你怎么办呢？总是有一个老大的，而这个老大就是管理一切。那这就回来让我们想我们的依靠啊。那你今天总是有一个依靠，那我们依靠什么呢？如果首先当我依靠一个东西，就显明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比我大。不过你千万不要靠一个需要靠你的人，或者靠你的神，而千万不要去靠一个你需要把他扶起来，你需要去供奉他的一个神明。那这是非利士人的信仰，这可能是以色列人迷信的信仰。不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成为这么迷信、这么落伍的一个人，不要依靠一个需要你扶起来的神。你说哦，不不不，我没有这么傻，我靠我自己了。其实你也是很多的依靠啊，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们依靠的是这个周围的空气，我们出去口渴，我们依靠水，甚至我们依靠东西很多很多。你说我什么都不靠，我很靠得住。你约人两点钟在哪个地方会面，地铁坏了，你迟到，没办法。我们人真的是在最小的事情上啊，我们都要靠别人，靠别的事情，靠别的事物。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很可靠，因为我们不可靠，而且我们是很软弱的。所以在这个非利士人的笑话背后啊，这个大滚庙里面的笑话呢，有一个很严肃的信息的，弟兄姐妹朋友，你依靠的是谁？那这个严肃的信息就是叫你去想，你要来投靠一位不依靠任何事物、任何人的，这个才是老大。而且如果是真的，这个神是独一无二，没有别的。如果你的系统里面有两个神、三个神、五个神，你的信仰有问题的，因为只有一个神，那个神才是真神。那这是第一个观念，神怎么显明他是有分量呢？就是告诉你只有他是神，没有别的。那不过第二个方面呢，神通过第二件事啊，来显明他的荣耀，或者说他的分量，就是从第六节，在这个非利士地里面的这个情况病情啊，告诉我们这个荣耀有分量的神呢，是管理一切的，管理一切的。 我们看到刚才说了，这个耶和华的手重重的攻击这个雅实突人，他们都生了痔疮。哦，这么奇怪，为什么神特别选择用痔疮啊？你知道什么叫痔疮 ？Pals 啊，在这个臀部后面啊的一个病啊。为什么要用痔疮的这个病呢？当然，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告诉非利士人呢，你连自己的后面都保不住啊，更何况说你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不过还是要问，这个痔疮这么特别的一个病啊，神为什么要选这个痔疮的病呢？除了说明这个非利士人很软弱之外，那你知道某一些病会让人家想到某一个地方的，会不会？甚至有一些病呢，是开始了是用以某一个地方来起名的嘛，哈、哦？你知道有一些的这个连体双胞胎啊 ，conjoined twins 对吗？在一个有一些人称呼在英文呢叫做 Siamese twins 啊、哦，暹罗的这个双胞胎，就是连体，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或许是从泰国那边起吧，哦。那当然。在如果我们回想大半年前呢、啊，这个新冠病毒开始的时候不叫新冠病毒的，是吧？叫武汉病毒。后来他觉得，这个有点对武汉人有点冒犯嘛，哈、哦，我们才改了这个名，那个比较科学的那个名称。不过我们就明白那个意思了。那同样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或许这个痔疮啊，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在申命记28章里面有提到呢。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用埃及人的疮来攻击他们。那换句话说，当时人可能有这个痔疮啊、疮啊这类的病，会联想到埃及，我们就明白那个意思了。为什么神要选择用痔疮呢？叫你想到一个地方。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圣经非利士人他们也是有后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联想到这个神在耶和华在埃及降的那个10个灾害，包括其中的一个就是疮灾，有疮，埃及人全身都长满了疮，告诉非利士人啊，记得吗？我耶和华是管理一切，包括你们大自然、你们的身体、你们的健康，总是要学到功课吧。非利士人学到功课吗？的确在痛苦当中，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该怎么行呢？感谢主，然后他们好像开始认识了这个约柜不是一般的老二老三，这个约柜他们不能够应付，好像要寻求神了。不过哎呀，很可惜啊，他们的答案是什么？把这个约柜搬到另外一座城去咯。也许是倒霉，刚好这个地方风水不好，我们把这个约柜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以转运。不是我们猜的，因为接下来非利士人到了最后一刻，他们还是这么想。看看那个牛，对吧？记得吗？他们怎么走回去？如果不是按照这个，如果不是一个超然的一个结果的话呢？或许是偶然遭遇的、哦、就是我们说倒霉了。那不过反正他们还是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不认识、不承认这位神、这位耶和华是一个超然的神的时候呢，神再次的攻击他们。你把约柜搬到 B 城，那 B 城的神也遭殃；你把约柜搬到 C 城， C 城的人也遭殃，一直的攻击他们。不但是通过这个痔疮啊，这个第六章还告诉我们，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神加重他们的那个惩罚。神不止给他们痔疮，神还给他们老鼠。这个老鼠来了，这个老鼠毁坏他们的田地。那为什么我们说，哎呀，这个痔疮是让我们想到埃及嘛？那为什么要用老鼠来毁坏他们的田地呢？那同样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大滚神呢、啊。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呢，是管理赐丰收的一个神，管理农业赐丰收的一个神。所以当然耶和华要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谁管理一切，谁管理生命，谁管理健康，谁管理丰收或者欠收。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农业被破坏了，健康没了，甚至 到了第五章来到后面的时候啊，甚至有人因惊慌而死，哇，连生死都是由这个神所操纵的。你看到吗？这个神管理一切的，弟兄姐妹朋友，这个神管理我们的生命死亡，这个神管理我们的健康疾病，这个神管理我们的丰收和欠收。不过当我们不要接受，当我们不要承认的一个迹象，就是你会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面对挫折，就好像这个非利士人城一样。那或许你认识一些人，那他换了一个工作，又再换一个工作，又再换一个工作，那他就说，哎呀，我去到哪里呢，我都遇到不好的同事，不好的老板。那又或许你认识有一些人呢，他在家里面他跟他的父亲有冲突，他跟他的弟弟有冲突，他跟他的阿姨啊也有冲突，也有问题。你说，哎呀，大家都对我不好。那或者你认识一个某一个姐妹啊，她在教会里面呢，她说，哎呀，这个姐妹呢没有爱心，哎呀，那一个姐妹呢，那个弟兄呢轻看我。有没有看到一个趋势或者一个情况呢？我们一直认为我很行的，那我是支配一切的。不过我一直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学到一个功课，就是非利士人应该学到的功课，就是不只是我不管理一切，而且我有问题，我有一个需要。啊，不过我们觉得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停下脚步。啊，如果今天你看到非利士人，看到吗？他们一再的再而三的认为是别的问题，别的原因，是倒霉，是刚好是这样，或者我们就把问题放一边，以后再来想。啊，不会的，这个问题会一直回来的，直到你承认我有问题，我有需要，我需要来到这位神面前，我需要看到不是我支配管理一切。那这个神就会告诉我，当我明白我有需要的时候，当我明白我必须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神会像雅各书说，像谦卑的人施恩。他会告诉你，这个有分量的神呢，不只是自己得荣耀，他会告诉你真理的，他会指明真理，他会指明真理。那在第三件事，就是第六章啊所发生的事呢，他向我们指明他的真理。那当非利士人记得吗？他们开始说，哎呀，怎么解决这个约柜的问题啊，搬来搬去啊，结果呢，糟糕，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只是有痔疮，结果还田地都没了，结果不止这样，还有人死了。这一次他们觉得，哇，这是严重，原来这个不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原来这个不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就好像今天啊，刚才记得吗？我说某某人跟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冲突的时候，你说，哦，这个是沟通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当然可能是啊，不过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说是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啊。非利士人明白这个观念，哎呀，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个是个灵界的问题。所以起初在第五章啊，那些政治方案对吗？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他们的方案就是把约柜搬来搬去，没解决那个问题，那个问题还在。这一次他们明白了，他们去找谁呢？他们去找祭司和占卜的，对不对？第六章，因为他们明白，哎，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灵界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那所以他们就跨前一步了，他们明白，而且他们也认识这个神了。这次神有名字了，不是以色列的神。第六章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的约柜啊，耶和华，他们明白了，哎，这个耶和华是这个以色列的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唯一的神。不过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向这个神赔罪呢？你看他们的信仰又跨前一步了，他们明白有一个属灵的问题，他们明白他们的属灵问题是他们得罪了这个神，他们明白他们 得罪了这个神需要赔罪啊，这个不用圣经的，他们都看到这个需要，他们要向这个得罪了的神来赔罪。啊，可是问题就来了，他们求问的不是耶和华的祭司，他们求问的是谁呀？非利士人的祭司，非利士人那些做占卜的那些我们说算命的嘛，这样讲，那他们会得到答案吗？当然不是啦。结果你看一塌糊涂啊，他们说哦，要向这个神耶和华的神啊，就赔罪啊，就照着我们非利士人的做法咯。弄五个金字仓，我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金字仓啊。弄五只金老鼠哦，然后呢，放在这个母牛两头母牛的这个车上，让两头母牛来运回去。当然，这个是乱七八糟，根本不是圣经告诉启示告诉人应该赔罪的做法，对吧？我们了解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要向神赔罪认罪赎罪要照着神的方法献祭，通过以色列人亚伦的后代哦，这些祭司来献祭。所以这就是那个问题当非利士人照他们的想法，当你跟我照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可能了解我们有罪，我们可能了解有一位神，我们可能了解我们需要赔罪，可是你用自己的方法，这个是不行的。不过神就是这样开恩，神就这样开恩，虽然是乱七八糟的一个做法，神居然向他们开恩，这两头母牛居然有一个神迹发生了。两头母牛，他们圣经说他们的小牛犊被拴着不能够跟着他们去的，可是这两头母牛继续走最后的一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他们直行大道，一直到以色列人住的这个叫博士麦的城那边去。当然这两头牛一面走一面叫，对吗？圣经说当你读到这种细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啦，我是对这个养牛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嘛，我就上网去查，这个母牛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这两头母牛一直走一直叫呢？上网去查牛为什么会叫现在什么都可以查的原来牛叫是有好几个原因的，最基本的就是它饿咯，或者是它慌张，或者是它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它想交配，还有一个原因，当母牛发现不见了小牛，它会叫。所以这两头母牛啊，弟兄姐妹朋友，他们在这整段的路上，他们不是神志不清，这两头母牛一面走一面叫，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小牛。不过这个神掌管大自然的神操纵一切，让这两头母牛虽然很清楚他们不见了小牛，还是照着神的计划一直走，走在大道上，直到博士麦，来显明一件事实，这个以色列的神不只是老大，这个以色列的神不只是管理一切，这个以色列人的神要告诉非利士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这个赔罪呢，神的确是被冒犯了，神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虽然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件错事，神通过这个神迹来向他们指明，真的只有一位真神，没有别的。谁会想到呢，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做法，搞笑的一个做法，神居然允许通过两头母牛来显明他的荣耀。约柜被掳去，你我看这个是羞辱，对吗？不过神居然让这样羞辱的一件事来显明他的荣耀。那一千年之后呢，这件事过了一千年之后呢，还有多一件羞辱的事，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要为我们赎罪。神告诉我们真正赎罪的方法不是牛，不是羊，是他的儿子不过谁会想到这个为我们赎罪的这个耶稣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么羞辱的一个方法，又是一个羞辱，最大的羞辱。那不过当耶稣将上十字架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耶稣说我现在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不是吗？不是你现在受羞辱的时候到吗？不是的，耶稣说我现在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明白一个真理，他明白他的圣父差他来到这个地面上要忍受这个十字架羞辱的时候呢，正是神得荣耀的时候，神得到最大的这个分量，因为他最宝贵的爱子要忍受世人的刑罚。然后当他忍受了这个羞辱之后呢，那耶稣自己要得荣耀，不只是他得荣耀，他所拯救的这个耶稣说的，那我会因这些你所赐给我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得荣耀。的确是这样，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啊，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是神荣耀的记号，因为我们居然相信了这个耶神通过一个羞辱的一个方法，十字架，来为我们赎罪。这个是腓力斯人明白的一个赔罪的观念，不过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明白最大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因为神显明了他自己拯救我们的方法。最大的代价，不过却是最大的一个神迹。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荣耀啊，弟兄姐妹，那神告诉我们的这个神的荣耀呢，是很特殊的，不是一个有分量，不要小看神，而是通过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告诉我们的是他胜过那个大滚的神，那他显明了他是自有拥有的一个神，他显明了他是自有拥有的一个神，独一的一个神，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你依靠谁？不要依靠一个需要靠你来供奉的神，不要依靠三四个你知道不是真神的神。如果是真神，是我们必须依靠的。而且第二个方面，这个神他管理一切，他通过许多的方面攻击腓力斯人，告诉我们他管理生死，他管理健康病痛，他管理他管理我们的整个生活的需要。不过问题就是我们啊，我们一直的不承认，一直的不承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我们没有学到功课的时候呢，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停下脚步来说，我认为我有问题吗？我有需要吗？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像腓力斯人，那这个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没有神自己告诉他们所启示给他们真理。不过我们有了，我们通过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不只需要赔罪，我们知道神自己为我们预备赔罪的方案，就是耶稣基督那完美的那个献祭为我们死，显明神的荣耀，我们因耶稣可以得到那真正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在想在这里也好，在家里也好，那你在想这个耶稣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时候呢，答案是很简单的，答案是很简单，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因为他管理一切，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需要，指明了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听你的话，主让我们看见不只是在博士麦的路上你显明你的荣耀，更是看见荣耀的神在十字架上通过你的爱子来显明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有需要，好像腓力斯人看见自己得罪了这个神，需要赔罪，不过不是按照自己的方法，而是按照你预备的方法，那宝贵那完美的赎罪祭，使到我们通过耶稣与你和好，使到我们面对的这个不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不是一个周围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一个倒霉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能够开始得到解决。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